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嗷！
欢乐 Junior L， 欢迎你，我是张赞，欢迎所有的小伙伴来到我们最欢乐的欢乐 Junior 节目当中啊。历史人物呢，常常都被当作是戏剧当中的主角哦。那些历史上呢，行侠仗义的人呢，总是有着说不完的故事。不过呢，其中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历史，而多少又是虚构的呢？啊，虚虚实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啊。哎，但是赞哥有些时候就会很好奇，这些在戏剧当中常常出现的角色，到底他们在真实的历史上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今天呢，我要跟你介绍的这位真实与传奇混杂了一生的人物啊，他就是包青天包拯大人啊。哎，你所认识的包拯到底是不是历史上面的那一位呢？还是我们都是透过连续剧啊、电影啊才认识到这位人物的呢？今天就在《请问您哪位》的栏目当中一探究竟吧。
哎，你是……等一下，我就快想到了。不可能啊，我一定记得的。哎呀，真抱歉，请问您哪位啊？
你也对于历史名人一窍不通吗？好不容易叫出了名字，却对于他的生平一问三不知。没关系，现在就是重新认识这些大人物的好机会。请问您哪位？
开庭，没有了，要开始今天的栏目了。今天在请问您哪位的栏目当中，赞哥呢为你找到了我们中国历史上啊，可以说是最刚正不阿的一位官员呢、他就是包拯，包大人。包呢是包容的包，拯呢是拯救的拯啊。我相信啊，包拯这号人物呢，很多的小伙伴都看过他的电视影集哦。你大概印象当中的包拯，包青天大人，他应该是一个印堂发黑哦，不是、是他的这个面貌呢几乎都是整个是黑色的，而且他的额头上还很奇怪有一个像月亮形状的符号哦。这真的是历史上面的包拯吗？听完了今天的节目，我想你可能会有大改观哦。包拯呢，他其实是北宋时期的一位官员哦。包拯呢，小时候生活在安徽肥东县的一个乡村农家，他的父亲呢是农民，但是呢对于包拯的要求是相当的严格哦。他五岁呢就开始学习认识字，13岁的时候呢就读完了4书5经。他对于啊历代的这些清官贤臣的事迹啊非常感到兴趣，立志呢长大以后也要成为一位清官哦。在包拯28岁的时候，他考中了进士，哇，那是可喜可贺啊！照着当时的制度呢，他就可以出来做官了。不过我们的包拯大人呢，他是一个孝顺的孩子，所以呢他的父母亲已经年纪老迈了，而且身体不好，他为了要陪伴父母亲，就选择先辞去了官职，照料了父母亲，一直到父母亲都过世之后，这已经过了10多年的时间，他才再去就任官职。哇，其实呢赞哥觉得包拯这个小时候的这段故事也不能说小时候了，就是他青年时期的这段故事呢也让我还蛮感动的。原来啊，后来他会成为忠臣，那是因为他的小时候他对于父母亲就是非常的孝顺，而且呢他一直把这样子一个正直的个性啊 带到他后来的官场生活当中。我想呢，很多小伙伴大概都听过一种说法，就是为了你现在的成功啊，那些家人啊，这些牵绊啊，其实都可以先放下来。但是包拯他自己呢，就活出了一个不一样的路线哦。他让我们看到，其实先尽好自己的孝道，先尽好自己的本分，再去打拼自己的事业，会缺少什么吗？会失去什么吗？好像也不会耶。在圣经里面呢，就有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上帝非常看重孝顺这件事情。小伙伴千万不要为了你现在一时的利益而舍弃了照顾孝敬父母亲的机会哦。包拯自己也认为，一个人为父母尽孝道的日子是短的，为国家尽忠的日子是长的，所以这样一衡量之下，他就愿意先舍弃当官的那几年，而好好的照顾他家里面年迈的父母亲。这样子一个孝顺的孩子，后来也在北宋成为了非常有名的官员。他有名呢，就是因为他帮助平民百姓对抗那些仗势欺人的权贵哦。那小伙伴一定都听过包拯又被称之为是包青天嘛，为什么要叫他青天呢？事实上呢，就是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啊，老百姓呢对于那些帮助他们为百姓做事的人啊，都会称他为某青天呢、青天呢本来就代表是朗朗乾坤，青天白日，也就是一个明亮的天空啊。所以包青天呢，就代表说包大人啊，他对于百姓的恩泽啊，就好像是白天的阳光一样，那样子的温暖，那样子的光明。而包青天这样的一个形象呢，不管是在北宋时期或者后来的朝代啊，都被沿用了下来。它代表的就是百姓们对于一种公平正义的具体的代表人物哦。当我们提到包青天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任何的邪恶，任何的不法不公呢，都要退散哦。有趣的是啊，在历史上面，其实包青天呢，他没有断过太多的案件哦。虽然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影集或者是一些戏剧，我们觉得好像包拯像是北宋时期的柯南一样，但是事实上呢，包拯在历史正史的记载上面啊，只有断过两个案件哦，什么双丁案啊、铡美案啊、狸猫换太子，那些都只是传说的故事而已哦。不过小伙伴也不用觉得难过，其实包拯呢，他断案还是很有智慧的。像其中一件呢，赞哥自己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牛舌案，跟牛的舌头有关系哦。话说呢，包拯啊，他当县令的第一天呢，这个县里面呢，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案子，有一个农民跑来说，哎呀，包大人，我家的牛啊，舌头被割掉了，它躺在地上流血呢，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哎呀，包拯心里也觉得奇怪，如果是个贼的话，应该要把整只牛都偷走才对，怎么只有割牛的舌头而已呢？那个时候的人应该不太吃牛舌哦。这包拯呢，就想了一想，然后告诉这个农民说，你先回去呢，把你的牛给宰了再说。哎呀，这个农民吓了一跳啊，原来在宋朝的时候，耕作用的牛其实是不能够私自屠宰的，如果你偷偷杀了这个牛啊，就是违反法律，要受到惩罚的。所以这农民就犹豫了，他说包大人，你是故意要我违反法律的吗？包拯却安慰他说，你放心吧，牛割了舌头啊，其实也活不过几天，何况呢，这牛是我叫你去杀的，我保你没事。这农民呢，半信半疑的回去，果真把牛给杀了。第二天呢，就有人跑来跟包大人告发这农民杀牛的事情啊。包拯啊，二话不说，把这个跑来告发的人给抓了起来，而且直问他说，是不是你把农民的那头牛的舌头给割掉了呢？哎呀，那个来告发的人赶紧跪在地上求饶啊，大人大人，我错了，的确是我啊。原来这个人呢，跟那个农民之间啊，有一些嫌隙，有一些过节， 他就怀恨在心，趁着天黑呢，就偷偷跑到农民家里面割了牛的舌头啊，作为报复哦。而且呢，他一听说，哎，农民居然私自宰牛，他就幸灾乐祸的跑来官府要告发他，结果被包大人呢逮个正着了。啊，这就是在历史上正史当中有记载包拯的断案牛舌案哦。也许没有我们在戏剧里面听的那么澎湃，那么的离奇，但是呢，透过这样的一个案件，好像也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包拯他是怎么样一个心思细腻的人哦。透过历史的记载啊，我们不只知道了包拯他其实没有断过那么多的案件，另外呢，他其实面貌也不是那么黑的啊，他本来应该就只是一个白面书生的样子啊。诶，那为什么会变黑呢？难道是出外办案以至于晒太多太阳变黑了吗？并不是哦，有两种说法啦。第一种就是在戏剧当中，像是京剧里面不同的脸谱呢会代表人物的性格，所以呢，在演这个包拯的时候啊，通常都会画上黑色的脸谱，代表着铁面无私。那画久了，大家呢也就搞不清楚了，就以为啊，包公原本就是长着黑色的脸哦。另外一个呢，其实也有点类似，基本上就是民间的传说啊，认为呢，包拯好像是白天断人，晚上是断鬼啊，所以呢，他黑色的脸庞呢，就代表着他的威严以及刚正不阿。简单来说呢，这些都只是后世的人啊对于包拯的一些猜测而已啊，并不是他真实的样貌。事实上呢，包拯这个人他既长得也不高大，他只有1.65米左右，而且外貌呢也不是特别的凶神恶煞，他就只是一个读书人啊，一个考上进士的读书人啊。真正强大的呢，不是在于他的外在，而是在于他的内心。包拯呢，在历史上的记载啊，最厉害的事迹并不是去断案，而是给皇帝谏言哦。包拯呢，因为他做人铁面无私，刚正不阿，所以呢，当皇帝宋仁宗任命包拯为监察御史的时候呢，哇，他是非常的尽责哦。他才不管你是什么皇亲国戚，只要你做得不好啊，只要你有问题，他就会想要弹劾你哦。所以当时的人呢，其实称包拯为包弹，意思就是说他非常善于弹劾哦。而且呢，当他要弹劾人的时候啊，他会跟皇上直接理论哦，甚至呢有好几次他对着宋仁宗呢发连珠炮，一直讲一直讲，喷的啊皇帝满脸都是口水哦。哎呀，当然我们现在来看好像没有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哦，也没有注意这个口沫的传染，但是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包拯对于他的国家，对于百姓是非常在意的，甚至呢不害怕去惹皇上生气哦。包拯呢就是这样子一个拥有忠肝义胆的人。赞哥觉得呢，其实后世在这些戏剧当中传说里面给他加油添醋，那都是不必要的哦。因为包拯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后人敬仰的对象，那最关键的是他的内在，而不是别人给他外面的那些化妆。小伙伴，你跟我也是一样，我们最重要的不是我们的外在看起来怎么样，而是我们的内心是不是有那些从上帝而来良好的品性在我们里面。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让你认识不一样的包拯，也可以让你成为不一样的自己哦。在平常的学校生活当中，可能呢小伙伴你也会遇到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有些同学呢胡作非为，甚至是欺人太甚，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想呢，包拯的刚直，包拯的勇敢，那是我们值得去学习的生命态度哦。在这里呢，赞哥送给你杏林子他所写的一篇短文，叫做训练与磨练。其中呢，对于勇敢的定义是这样的：面对失败，勇于承担；面对错误，勇于反省；面对苦难而不气馁；面对失意而不沮丧；面对邪恶，能够仗义直言；面对不平，能够据理以争；面对需要援手的地方，也绝不畏缩退后。让我们靠着主成为一个勇敢的人吧。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乐 Junior。